欢迎收听人生自救指南客运，我是你的人生好朋友安卡，今天是第95集。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来念几则留言。第一则留言是他的标题写听了一集就让我着迷的频道，他给了我五颗星，谢谢你。他说，我之前有接触过人类图，但当时也只是大概了解一下九大能量中心。我是一个居中心一个闸门都没有的显示生产者，真的就像安卡说的，我一直都在找方向，人生定位、职业规划与发展，一直想我的天赋是什么，我可以在什么领域发光发热，甚至是我的灵魂道路是什么。在知道有人类图这个系统后，就想借由人类图更认识自己。当看见我的人类图时，我真的好羡慕居中心有定义的人，感觉他们就是很有方向，很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很明白自己要干嘛。而我回想我自己，我尝试过很多工作，通常在学习阶段真的都非常的投入，但开始一段时间后，我就又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可能这两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限了，又得再度思考我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也因为这样，很常被长辈认为我没定性，我也慢慢无法接受这么迷茫的自己。但在听完居中心那一集，我好像可以慢慢理解我自己了。谢谢安卡，我好喜欢你解说的人类图，有好多我认知以外的观点，而且你分享的内容真的都很贴近人心，非常的有共鸣。听了好多集数，让我对人类图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觉得安卡 Podcast 最棒的地方是在解说人类图的同时，又有很多温暖与鼓励的话，真的超级疗愈的，声音也好好听。谢谢你留言，也谢谢你的赞美。我非常多居中心空白的好朋友，而且我很喜欢跟居中心空白的人做朋友。最近啊，我发现我都在跟居中心空白的朋友们学习人生的智慧。不过呢，我身边这些朋友年纪都跟我差不多大了，所以我有一个领悟是，居中心空白的人呢，年轻的版本跟稍微年长的版本可能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年轻的版本是你们被生下来的时候，原厂把这个设定呢设定为它的 range 很广，所以就变成是你自己要去调整那个范围值，你自己要去找出你的居中心的轮廓长什么样子。年轻版的居中心空白的朋友们，你们一定会觉得很迷惘，你们也一定会觉得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很羡慕居中心有定义的人，这是我最常听到的话。可是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的居中心空白，所以你有很大很大的弹性，而且这个弹性是对人生的弹性哦，你是把自己整个敞开迎接人生的。如果你愿意，你也做得到对生命臣服的话，你会发现生命给你的礼物绝对是大于居中心有定义的。我们说能量中心空白的地方都是我们非常有弹性的地方，也就是说关于居中心的这一些方向啊，你自己的定位啊，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啊，你的喜好是什么，是可以透过你的人生当中与不同的人相处，你的人生当中尝试过各种不同的经验来筛选淬炼最后那一个你喜欢的状态。不管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个性啊，或是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喜欢的工作，但是在找到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喜好之前呢，非常有可能你就会需要一直不停的转换。可是这个转换是有原因的，那个转换就是因为你需要去体验啊，你需要去体验人生，你需要去体验不同的友谊、不同的爱情、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不同的工作，甚至不同的住宅环境、不同的国家。透过体验这一些，你会越来越清楚什么是你喜欢的，什么是你不喜欢的。当你可以画出自己的轮廓之前，一定会经过那一段很迷惘的时期。可是啊，当你跨越了 1.0 版本的居中心空白，变成 2.0 版本居中心空白的时候，你们的人生阅历跟你们的感受会内化成你们的智慧，而那个智慧就跟六爻人一样，是很大格局的。因为你们过去在 1.0 版本的时候并没有限制自己，你们用心的去活在当下，用心的去体验人生的每一个时刻。而到了 2.0 版本的时候呢，你们就会进化，你们会经由你们过往的人生经验， 能够对别人或者是事件有更深的同理心，有更多的智慧，知道要怎么去解决问题。最近我在跟我居中心空白的好朋友学一件事，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什么事情都不要太快下定论，不要一认识一个人就去判断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不要一接触一件新的事物你就去判断这件事情的好跟坏，而是从这个一来一往的互动当中，你体验到的感觉是什么？透过体验来观察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人，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们居中心有定义的就是喜好分明，当然我们也可能因此而限制住自己，我们失去了很多其他的可能，其他的发展性。所以居中心空白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就是学习臣服，学习接受生命这个宇宙它要给你的礼物是什么，它要给你的指引是什么，打开你自己迎接这一些来到你身边的人事物吧。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要继续来讲通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360突变的通道。这不是一条好理解的通道，不管你有没有这一条通道，光看说明你大概都不懂他在干嘛。有这条通道的人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一开始我在研究这一条通道的时候也感觉有看没有懂，不管是上网看资料或者是去看区分的科学，觉得解释的好抽象哦，真的不明白。它是一条个体人通道，它连接荐骨跟根部中心，在荐骨中心的是3号闸门，在根部中心的是60号闸门。这一条通道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脉动的通道，听到脉动是不是更不知道它在干嘛？脉动呢，它完全就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英文是 pulse， 就是脉搏，心跳的频率。你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不是会把脉吗？医生会用手摸你的手腕，然后去感受你的心跳快慢，你的心跳跳的强壮还是虚弱。那为什么这条突变的通道又叫做脉动的通道呢？因为突变这件事啊，它就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自然的频率，但是生而为人无法理解这一个自然的频率。有360这一条通道的人，这一生都在经历这个过程。这个突变不会只发生一次，也不会只针对一件事，你们的人生无时无刻都在等待突变的时刻。突变这两个字搞得我们好像是某种非人类的生物，难道我们要突变成外星人或者是另一个非人类的物种吗？没有那么夸张，突变听起来好像是外星人电影才会发生的事情，但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小细节都跟突变有关。我在研究人类图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小习惯，我会去查英文的解释，但不是从英文翻成中文，而是去看英文的牛津字典，我会去看英文怎么去解释这个名词。例如突变的英文是 mutation， 我就会去看牛津字典的解释 mutation 是什么意思。那我看到牛津字典上面解释是基因改变造成物理上永远性的改变，所以突变这个行为它会改变原本的状态，就像毛毛虫经历突变，它完全变了一个物种，变成蝴蝶。蝴蝶跟毛毛虫很难想象吧，毛毛虫是一个虫，很多脚会爬，为什么最后会变成有翅膀的一个生物呢？这个就是突变，突变就是完全推翻原本的样貌，然后发生一个新的状态。360这条通道就是要你推翻原本的状态，迎接一个全新的状态。那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吗？毛毛虫是会先把自己变成蛹，包在蛹里面大约2周到1个月的时间，看季节而定哦。毛毛虫会在这个蛹里面开始进行它自己的突变，这个时间大约也是2周1个月左右，到最后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蝴蝶，破茧而出。刚刚讲的脉动，它的含义就是当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一刻是无法预测的，就像中医在摸你的脉搏的时候，它也无法预测脉动与脉动之间相隔几秒，这一次脉动结束，下一次的脉动又是何时发生？有360通道的你呢，何时从毛毛虫变成蝴蝶你也无法预测，而把自己包在蛹里面的那一段时间还挺难熬的，你一定会想要赶快长大。 就像小女生有一个阶段一直很想要自己变成大人，而且是女人，所以毛毛虫她也会想要赶快变成美丽的蝴蝶。可是你在蛹里啊，你动弹不得，你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加速变化，所以你在蛹里没有闲着哦，你正在努力经历那个内在变化的过程，而且是安安静静的经历着。可想而知这个过程是不舒服的，你没办法跟别人说，因为没人能体会你这个突变的过程，没人与你一起经历你的内在突变。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上网查人类图的资料或者是看课本，他们都会说有这条通道的人通常会忧郁。我觉得不是忧郁哦，而是抑郁，闷闷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型的牢笼，你被关在里面，你想做一些什么事但又不知从何做起，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抑郁。我对这条通道很有感觉，是因为过去几年，也就是我天王星对分的那一段生命周期的时间，这条通道它横空出世被定义了，所以我也体验了这条通道的郁闷。那几年呢，我总是有一种欲望卡在胸口想冲出来的感觉，那个欲望就是我想要改变，但要改变什么我不知道，是生活吗？是人生吗？是工作吗？还是爱情？我无法确定。我最记得一个画面是我在台北市的巷弄里面骑着脚踏车到处逛逛，我好想做一些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就把那一股冲动欲望，把这股动力变成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到处逛逛看看，看我能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好像不是地球人，但是我穿着地球的外衣，很想把这一层外衣脱掉，换上一套新的衣服，但是我不知道那衣服在哪，我也不知道穿什么。所以那几年我做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连买脚踏车骑脚踏车也是一个尝试，我就是想看看会不会从这些事情当中找到改变的契机。真的很闷，最后就在这些看似没有变化的生活但我内心波涛汹涌的状态中，慢慢的我就破茧而出了，我长出了新的我，也就是你们现在认识的安卡。360这条通道是个体人通道，我们讲了好多次个体人通道的目的在突变、自我改变、全然的活出自我，改变就会发生。所有个体人的突变都是突然发生的。最近我上国外人类图总部三阶的课，然后老师讲到这一条通道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很棒的形容，所以我也想要讲给大家听。他说就很像是我们在种植物，你每天浇水，你期待看到这盆土里长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过程让人期待又让人焦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新芽，你也不知道那个新芽会长什么样子，而你能做的也就是每天浇水看看它，突然某一天你浇花的时候发现它冒出了新的芽，这个就是突变，它突如其来的，你无法预测。而闷在土里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要理解它，这就只是一个过程就好，会过去的。闸门三是秩序的闸门，它在建谷中心，记得我们说建谷中心在做什么吗？服务、制造、生产，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工厂。闸门三贡献的服务是建立秩序，我们来想想什么情况下需要建立秩序。一件事如果本来就有秩序，我们还需要有人特地的整理出一个合理的顺序吗？当然是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才需要建立秩序，是吧？就像一个人的房间很乱，三号闸门要动手整理这个像爆炸的房间，一看到这个爆炸的房子你会先头痛一阵吧，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整理啊，先从整理衣服还是先从整理书桌开始，你在动手整理之前一定是觉得脑子一片混乱，这很正常。闸门三的能力就是在克服这一片混乱，从乱中建立秩序。好，你好不容易理出了一个头绪，你开始想说我先来把不需要的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好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指导你说你应该要先去收衣服你应该要先去把那些鞋子拍好，或是一直跟你讲话让你分心，这样要怎么建立秩序呢？所以闸门三它属于个体人类别，完全合理，不被打扰，我就是专心的在我的世界里面建立我的秩序。60号闸门它是限制的闸门，它在根部中心，记得我们说根部中心是提供燃料的能量中心， 也是压力中心，它对面既然是三号闸门，那就表示这个六十闸门它要提供压力燃料去建立秩序。那要提供什么东西呢？它要提供的是制造突变的压力。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吗？突变它突如其来的发生，而且也不能随意乱突变，它需要被限制在某一个框架里，就像毛毛虫被限制在蛹里面，而且你要在蛹里面等待。闸门六十代表的限制就是你要接受现实，现实就是秩序这件事情都是从限制而来的，你没有限制就没有秩序。如果单有闸门六十，你可能会经常觉得处处有限制，这股压力不是很舒服。它给我们压力是要我们分辨出过去一直在执着困住我们的是什么，什么是阻碍我们蜕变的绊脚石。当我们明白是什么限制了我们，接着要做什么，就是接受它。一旦你接受它，突变就会发生。这个过程因为你无法预测，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也不知道你要在那个蛹里面待多久，所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就容易忧郁。这种忧郁啊，就是人的创造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创作者、艺术家、音乐家都有忧郁的体质，因为创作本身就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啊。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事实上是有很多能量酝酿在底层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漫无目的的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这些经历都变成了我的体会，最终这些体会集合起来之后，它内化成一股突变的力量，最后那个阶段就是破茧而出。那三六十的人在这段忧郁期该做些什么呢？这可以分成外在跟内在来说。外在就是继续体验人生，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我骑脚踏车吹风，我经常在河滨公园发呆看着路人。而内在要做什么？内在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培养自我觉察的能力。你要保持信任，你一定要信任自己，一定会变成那一只美丽的蝴蝶。有三六十的朋友，你们的抗压性也会比别人好，你们个体人的特质也会比其他通道的个体人特质来得更明显。那你们也会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们内心那一股冲动跟欲望，没有人理解没关系，你就把这一股冲动跟欲望化作一种行动力，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创作，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某一项运动或活动。而且你们根部中心一定会有定义，所以你们耐受度也会比较好。我的流年被定义三六十的那几年呢，我的心得就是它很闷没有错，但是最后突变完之后，我真的变得好美丽哦。最后这个美丽会让你觉得前面的那些闷闷的感觉都值得了。好，这就是三六十通道，希望有三六十的朋友们，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度过这个忧郁的时间，最后都能够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最后让我工商服务一下，五月份我有开放人类图解读，然后还有一些时段，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要用人类图来了解自己，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情感上或者是工作上，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不止解图，我也会把我的人生经验跟我的想法跟你一起分享。五月份也会开一个人类图的团体课，那这个课程的内容会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我可能会把一些占星杂门的知识也放进在这一个综合的课程里面。近期我会发布课程的资讯哦，基本上我都会把开课的资讯啊、人类图的解读资讯时段放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逛逛，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私讯来问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我们下次见，拜拜。